古时候不是死掉马上就埋葬了，不是，就是要停官一段时间。那这停官就孔子说，那就停在我这里好了。那他所，因为他家里没有亲戚朋友啊，那他所出殡的这一些衣念啊、棺椁啦，那孔子就是他，就是全部都他出的。哎，孔子也很慷慨，他认为说，朋友呢的恩也是很重要，因为朋友会使我增长，像我们道友一样啊，没有朋友的，没有这个道友的互相切磋，我们这个做学佛的路上呢，就是处处碰壁。那有这个道友互相切磋，才知道哦，原来人家所说的方法是这个样子哦，我听的听错了，听别人家讲哦，原来是这个才是对的。那这个是使我增长的，所以朋友也是一个真的非常重要的。那这集解他这样讲说，孔安果他这样讲，他说众朋友之恩呢、啊、无所归了。他说他没有亲戚朋友，没有比较亲信的朋友，他死掉了啦怎么办？那孔子就哈、啊，那就放在我这里啦。哎，那就孔子就帮他办丧事啦。哎，所以我病就停官在我家，就停官在我这里。那殡就是停棺，就棺材停在那个地方，叫做殡。那此处可以包括说丧葬等等啊，这些丧事啊，孔子都全部把它包了，因为他没有亲属啊，孔子就把它包了。他是因为朋友呢无所归，因为他没有亲属，他才有办法说来，我帮你办这个丧事。那如果他有亲属的话，你跟他办什么啊？人家他的亲属最重要啊，不可能轮到你去办啊。是不是？他这里讲说，为他治丧的，如果有家属，则不可以哦。那丧事是由家属去做主的，不可能轮到你。他是因为没有家属，那孔子好，那就我帮你办。那接下来说，朋友呢？那馈赠就是朋友送东西呢。虽然送的这个马车很贵重哦，古时候春秋时代那个马车算是非常贵重的东西啊。他送这个马车虽然很贵重，但是这个。不是祭肉，马车跟祭肉它是不一样的。公非祭肉，但不受拜。他送马车不拜，为什么？好朋友啊，有通财之意啊，不拜。反而他贵重的不是这一些价值钱多的这个东西，不是。反而贵重的是那个礼节。所以那孔安国著呢说，朋财呀，朋友啊，有通财之意。所以朋友呢，有互相为这个紧急的经济有困难呢、啊。可以帮忙他通财之意的，所以不拜。你刚刚说啊，小姐，我够行李啊，你就是至亲无礼的，讲啊，咱今天叫你那叩首，不接受这种礼的，所以不拜。那祭肉呢？祭肉反而是比较少的东西啊，要拜。所以祭肉是祭祀的时候呢，供神供这些祖先的肉呢，那祭毕呢，分给这个朋友。他虽然呢，这个价钱呢比不上马车啊，马车当然很贵啊，但是他的礼节重，要拜，人家送这个祭肉来要拜。哎，孔子说，送来呢祭必拜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把人家送的这些祭肉呢，当成说，哦，你的祖先就是我的祖先一样，你去拜祖先，我也跟你一样拜的，很重视这个礼。所以朋友呢，他有通财之意的。那虽然呢，马车呢它是贵重，不拜。那祭肉呢？他是拜为什么？敬其他的主考，就是用敬重他的祖先呐、啊，别人的祖先呢、啊，就好像我自己的祖先一样，所以他就有拜。那朋友就不拜哦。他朋友呢，因为朋友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。有时候想一想，我们人的一生啊，真正人的起伏都是要由朋友来这样子提携啊，就是来牵引我，然后来。哎，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来安慰我，那在心情低落的时候赶快来扶持我，哎，那在我行不通的时候赶快来解围我，那我在经济困难的时候赶快来帮忙我，哎，因为朋友他各形各色都有，而且朋友他跟你非常好的时候，他就把你看成他家的兄弟一样的爱护你。我另外林间兄，朋友比我们家人还更好。因为他们没有血缘关系，他反而跟我有很深情的关系。对，有时候你看林金星真的很可爱，有深情的关系。哎，家里人反而没有，真的有时候你在紧急，人家里也反而会观望，那朋友反而很紧张，他就赶快冲过来了，不一样。哎， 所以这里的礼节啊，他就分得很清楚了。那接下来说，这一下就记这个记载孔子他在家里的这个情形啊，他说：“寝不思呢，居不容。那见之虽者，虽瑕必变；见勉者，以古者，虽懈必以貌；胸服者，视之。似乎板者呢，有胜传，必变色而作；蓄雷锋裂，必变。”所以说孔子他碰到这些状况的时候，他的脸上表情态度就不一样。所以有时候你很深寒的去了解他，发现说哇，原来这个圣人很伟大，他处处呢都在礼节中。在讲诗呢，不是说死掉那个诗啊，那个诗呢，古时候祭祀呢，孙辈就要穿祖先的衣服，那端坐如神。因为春秋时代没有显诸白啊，那时候还没有显诸白啊，那时候就是他的阿公死掉，就是他的祖先啊，就是祖父，然后是爷爷死掉了啊，他就穿那个孙辈的，就长孙就穿这个爷爷的衣服，然后就当作他是爷爷，然后就给人家受祭拜，很好玩，就像当成是他活着这样祭拜。那他的儿子，他那个就是王者的儿子啊，就是受祭拜是孙的嘛，孙啊，那王者的儿子啊，他就夹东西给这个狮吃，就是夹东西给狮他的儿子吃啊，就相当于说，我教你以后你就跟我这样子孝顺我，很表面就是我教你就是这样子。那这里讲说，端坐如神啊，代表呢这个先祖受祭，是名为师，师的就是说点点坐，受人家祭拜，坐着不是躺着的。那寝不思呢，是说在寝室行动呢可以随意，不必端坐如师的，就是说你在寝室动作的时候啦，不必那么拘谨，因为不可能说每天摆着这个脸孔啊，因为没有跟人家接触，自己独居的时候啦，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就可以不要那么拘束了，也不必说端坐如狮这样子不动的。那居不容呢，这个应从这个经典这个释文的唐代十经作为客，因为那个这个容呢跟客字很接近。那古时候没有电脑，全部都是用手抄的啊。那你要手抄的，你看那个刻跟龙都很接近。那什么叫石经呢？就是古代人很好玩，他怕这个重要的经典从此流落旁底啊，因为那个经典都是用抄的，万一天灾地变的时候，所有经典都不见，所以他就会把重要的这些经典呢刻在石头里头，然后藏在那个地宫藏起来。那万一呢天灾地变，所有东西都不见了呢，地宫还有这些文物。可以去考证我们古时候的人所留下来的这些生活点滴啊，或是这些文章，这些内涵都可以从这个诗经里头去了解。那孔子呢居家的时候，他安然自适的，不引跟呢说不像呢跟客人来往啊，或跟家里人相处一样的，他就比较自在啊，比较宽容一下啦。这里讲说，当居家之际呢，虽不耻，就是讲伪公爱惊掉啊，很威仪的那一种样子，也不是非常的就这样子放肆的，也不是的，就是很自然的这个样子。那接下来讲之虽就是穿丧服的人呐，这种穿麻纱人，因为孔子在路上走，那看到人家那个穿丧服的人呐，或者看到人家。免子这里讲说那个戴帝帛啊，就当官的这些大夫的免子，那一说是免是一种，是一种那种死人的那个免啊，也是丧服里头的，那两种并说都有可能啊。那这里讲的是指大夫的，就是穿那个官服的这一列的人呢，那也不必说实指这有戴冕的人，但是你指的是那个身份啊，就是孔子看到那个穿这个资衰的这些 穿丧服的人啊，或者看见那个穿这个戴冕的人啊，就是官位比他高的，就恭敬他、尊重他的就对了。哎，那古者呢，就是眼睛没看到的人啊。哎，孔子看到穿丧服的人呢，虽是亲侠之友，虽然是近亲的朋友呢，啊，但看到他，他会很不忍心啊，看他这样子变故啊，很不忍心啊，所以脸上有一种很忧愁，说啊，这么好的人就这样子过世，有一种很不忍心的。所以他这个呢，不忍心呢，有一种悲心呢、啊，不是像现在说啊，你死了跟我什么关系？没有，他说啊，这个我们认识人死掉，我们很不忍心，他的脸在就一种变容这样子啊，这种比较有这种悲哀的这种容貌了，哎，所以呢，必变容，变容呢表示同情，他说啊，就可怜你啊，这种变容，那看见冕者与古者呢？就是讲，看到人诶，这个当官的啦，或是比较尊贵的这些人呐、啊，那孔子虽然他们很亲近，孔子也会用适当的礼貌，来跟他行着礼。虽然是亲近哦，不，这个谢见之人说是很亲近的人。有人讲，啊，人家亲近啊，就可惜啊，那就搁行什么礼？我们现在人都会用这种啊。我那就较熟悉啊，现在每摆看到了，就搁行这条礼。啊，孔子不是啊，孔子认为说这个是应该礼啊。像我们说，熟悉人拄着讲好你好，啊无讲好啊食饱未？啊要去倒？我问一下，为啥？哦，啊连看连问也无。有人先客气哦，你讲啊，咱较客气哦，是问这要怎样？其实那个是不对的，也要问候一下，这个才是礼。所以孔子呢？他虽然很亲近的人哦，他也必是适当的去礼貌的对待他。那古者用眼睛看不到，他眼睛看不到，我们去跟他见面的人总是要先问候人家，袂当讲啊，你无看到我那就甲你问候你，不是。圣人修行是修我自己，恭敬是由我内心恭敬的，不是说迄个痴迷无看，咱都免去甲问，不是，因为他没看到，更要去跟他讲。跟他问候一下，所以可见孔子是处处都在礼中，这个是心诚意里头，他虽然是没看到，孔子还会去问候他，他在讲说，古者虽不能见也，但尽其在我，因为我认为行礼是我啊，我应该要去这样子讲啊，亦必以貌，就是一样很容貌的去问候人家，不可以说啊你没看我那就去跟你问，不是这个道理来的。那接下来说胸服啦，胸服就是丧服啦，那板就是国家的这些公文图籍啦，就是国家的这些里面的文章内容啦，那孔子也非常恭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文章它是给我们智慧的，所以有很多人呢对这个书不恭敬，你对他不恭敬你就读不到书了，你对他恭敬才会把书读得好，这个是一定的。那再讲说版呢，是国家的这些公文啊图籍啦、啊。那是呢，就是说我们古代在开车的马车的时候，前面有一个横木啊，横木是我们坐乘车的人的扶着啊，或者在急工的时候，你坐在马车上不可能下来马车下面跟人家行礼啊，他就坐在马车上，然后手就这样子啊。这样的行礼上，简单的这样的行礼，所以孔子呢，他坐着马车呢，然后看到那个穿胸服的，胸服就是人家丧服的啦，那就用手呢扶在这个饰上面，然后微服一上一身呢，就有一种表示同情啊。那看到这个人家在这个板读的人啊，他对这个公文啊读籍也做事礼，因为这些书使我增长智慧的。那这书高为什么管理？你很多智慧是从这些书本过来的呢。那这些书，尤其是古代的这些国家的文物，都是记载古代那个圣人所说的这些话，这些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。跟现在的书也 现在人都乱七八糟，都什么只要他有钱就可以出版书了，跟古代的书不一样。古代的书是有必要的，非常重要的，那一定要保存起来的。所以他对这些公文啊、书籍啊，他就做事做礼，然后此举是尊敬国家，尊敬国家，因为尊敬国家，国家有这些东西，我才有这些智慧。如果国家没这些东西，你智慧从哪个地方来啊？有时候我们读这个古文啊，你要从这个地方，然后追溯到哦，原来是这个道理来的，你才会说哦，看到这些书籍，才会起恭敬的心。那接下来说，应邀做客，说有人请他吃饭啊，那看到菜肴很丰盛啊，那主人呢，菜端出来的时候，孔子就哇，脸色就变得好高兴哦，就脸色就而坐，就表示说很惊异，很感激，说哇，这么好吃，谢谢谢谢，很感恩。然后孔子就会起来，然后呢，敬这个主人的亲馈，就恭敬这些主人哦，不是恭敬这些吃的东西啊，是恭敬这个主人哦，请他吃这么好吃的东西。那古人呢，他席地而坐呢，那屈膝呢，就坐在这个腿上，那起来就是由坐而起来，表示成为这个双膝是贵状，双膝的是能像日本啊坐榻榻米这样子跪着坐，双膝跪着坐这样子的。日本的这个他们穿那个和服啊坐的这个位置样子，就跟春秋的时代很接近。春秋时代就是坐那个榻榻米，就是坐在地上。那接下来说，性急而至于雷或风非常猛烈，此皆出乎寻常。哦，这个孔子也非常的尊重这个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天地必有变故，天地在生气啊。为什么天地在生气？我们平常像我们说好几天都没下雨，我们就很担心，哇，不下雨没有水用，那万一又下大雨到你成灾的时候，那也很糟糕，又淹大水了。所以孔子看到那个打雷啦，然后风雨交加的时候啦，他就感觉说哦，天地有变故了。所以讲说天地不是平常的这个运作，他有在生气啊。那生气为什么生气啊？那可能是我们有不对的地方哦。因为敬鬼神而言之，这个敬鬼神天地在生气，我是不是做什么不对的，就赶快反省啦。那此呢是出乎那个寻常的，天地必有变故。此时呢，孔子既有应变之举，他说孔子就赶快起来，然后呢就衣服穿着坐着，不会说啊，落大雨这里落大雨啦，啊风台这里风台，我紧困过来。没有，他不是，他会一直说这个天在生气了，在发怒了，啊，我不知道做了什么不对的事。他就孔子就会必变，就脸色就会变起，他就敬天之怒，他就检测我们人类啊，你可能有做什么不对，老天在生气啊。那个《礼记》的易早说，若有疾风迅雷甚雨的，则必变。虽在夜间呢，说虽然是在晚上哦，孔子也必定起来，然后穿着衣服啦，戴着帽子而坐着。他认为说天地在教训我们，我就赶快坐着。他可能在骂我，我做哪个地方不对？他的想法就是这样。他之所以会成圣人，是因为他观察事物观察得很细微。像我这没多久在校对我们这个庄老师的那个孟子，他正在讲，他说日本啊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多人为他而死的，那些账哦，不知道怎么算。你这么猛，你这么凶，你这么恶，那个老天啊就给你地上摇一摇，然后因为海啸是这几天的，这几没多久的事啊。那老师讲这个课是差不多有十年前的事。他说那地上给你摇一摇，那个大水风雨交加给你去，看你多厉害，弄给你洗了了。他是想的哦，真的真的，你看你做那么多恶，你认为说你那么多人被你杀了，那些人是很甘愿吗？嘛一点就无欢喜。 那那些人 无可奈何，可是老天会生气耶，老天他就给你这一招来的，就是给你这一招来的。他想想，哦，真的哦，真的是这样子的。因为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我们那时候还没有生出来，不知道什么状况，是那个老先生他在讲的。然后他说那么多人为他死，他你不要认为说，哎，人家都无可奈何你，嗯，老天总是会惩罚你吧。那现在讲说，哦，我那个是人为的啊，那个是人为的，那这一次不是人为的，这一天真的是老天来的，那是人为的。那时候如果不丢两颗送给他的话，哇，现在不知道变成怎样，他变成引起公愤了，大家都没针对他了，因为一太阿爸，他就欺负太多人，然后很多人就集体反抗起来了。那这一次就不是了，这一次纯粹是老天给他一个玩笑，就是这么恐怖。所以我们人要敬天畏地，真的要敬天畏地啊。那这一章呢，几乎都在记这个孔子的居家做客啦，及那个平常的处事啦，啊，然后他处变的之理。那我从那个这个补助的四书补助里头来讲，他说雷子啊，打雷啦，是因为太阳之气啊，因为雷啊是太阳跟这个地气里头的引起的，它才会有这样打雷的现象。那夜令里头他说仲春之夜啦，日夜分雷乃花，就是用春雷啦，春雷的时候一隆隆打雷后，然后就开始下雨的。这自古来就有讲这个春雷的事啊。那他说风，他这样讲，他说庄子呢，他这样讲说，大快意气其名也风，作者万窍怒吼，风经他这样讲，他说调谐祥和天之喜气，风呢它是给我们带来好的哦，因为如果没有风啊去吹啊，很多那些植物啊，你想说植物在开花没风去染花了，它植物未当成长呢，那有风去传授这个花粉的话，那些植物才会有成长，才有这些这些果实成长啊。这些风它是一个善良的，所以这里讲说风呢，它是调谐祥和天之喜气，因为它来调节我们才有这些万物啊，农作物可以吃啊。那这腰伤呢，说它过分的猛啊，腰这个折伤啊，这过分的猛，然后奔力天之怒之气，说它又风雨交加，它就是在生气啊，它不是平常的那种微微的让你凉快的风，它会让你啊，对，整个像昨天说的什么龙卷风啊，整个车子有往天上飞，然后掉下来，那这个是不对的。可是，在我们现在天灾地变，在我们台湾算是最幸福的，台湾它受的灾难是非常之小，我们台湾人修福的人很多，然后修行的人也很多啊。那我们台湾人呢，也哪边跟外人比呢？我们还算是。还好，还算是有修行的，你毕竟他不会像人啊，像你那昏昏爸爸，对啊，他就很舍得啊，因为他有舍，然后才会也得到就最多。他这里的风呢，是这个风雨交加呢，是一种警策人类。你要注意哦，你可能你唔在做啥唔对啊，我要给你警告。他孔子他就有这样子的意味在里面，所以他就赶快衣服穿着，然后站着坐着说，我们是做错什么事情让老天这么生气，可是他这个是让你反省，那你会懂得反省的话，你就不敢再继续作恶下去了。那孔子呢，他是一个圣人，他观察事物观察很细微，那天地在变动他都知道说这个不对了，这个可能要发生什么事。那我们现在人不知道人为啊，哎呀、啊，你没有往人为想，对啊，你只能说啊，这个自然现象不是自然现象，是因为你过分的让它坏掉，它才变成这个现象。所以孔子他说，这个老天在警告我们，不是无影的，是真的呢。你俩认真看，是真的，你知道？像我们现在种种的这一种迹象出来，就可以看得到说，真的是我们人为不当，老天在惩罚我们的。哦， 华山一港慢慢起来哟。那这里讲说那个施宴卧如死，就是讲讲寝不施啊，就是讲你若咧困哦，唔能困啊，像像死人安尼滴滴滴啦。诶，像人讲困啊有那个吉祥卧，诶，那居呢就讲居家的仪容呢，居家仪容讲你要诶有一种很和蔼啦，不要像建朝一样的很紧绷啦。那范世大这样讲说，寝呢不施呢，会饿其累以死，我们是讲困啊跟他死去啊呢，或者说那种安尼，那种安尼惰慢之气的，真干嘛讲安尼很懒懒散散的人也不是的。孔子他平常也是一种很慵懒，不是一种很懒懒散散的这样子。他虽然说身啊虽舒布，虽然说身体很舒展的这个样子，他的身体啊手脚啊也未尝放肆，有卡丘维公安尼冰冻冰冻安尼，真随便安尼乱来也不是。但若不奉祭祀呢？公如果没有祭祀啦，或者见宾客啦，那这样的深深夭夭如也。中平常呢，孔子呢，他是碰到宾客或者祭祀的时候，他的态度就不一样。那在家里也态度不一样。那碰到那个就是穿丧服的人，也不一样的态度。那看到那个尊贵的人啊，他会特别的这种，尊就是这种礼貌在礼遇他。那看到盲人呢，那更要去主动的去问候他。那可见孔子呢，他处处都在礼中难怪他会当圣人呢。我想当然，我们也应该要跟着他学，以后无形中我们就在学圣人的法。其实修行都是安尼，就在这个，所以古时候人家说读这个《论语》啊，就懂得怎么去修行了。因为孔子处处就在修行中了。我们懂得这个礼节以后，慢慢的就会把生活里头调整到比较端庄。接下来说，身车必正立，直衰呢，车中不内固。不及言，不亲子，这个生车的用登车了。这个在讲坐车的这个仪容。上一章是在讲睡觉啦，然后平常在家里啦，碰到穿丧服啦，碰到这一些人，那这里就坐车的这个礼节。他虽呢，只用设在车上的一个绳子，因为马车啊上面有一个绳子垂下来，让你抓着这个绳子才能上去呀、啊。那这个。上下马车就是抓着这个衰啊，那生车也就是生车上下马车都是这样子的。那通常呢，由役者呢将衰递给这个乘车，说由这个开马车的人呢、啊，他就把这个呢递给这个乘车的人，那便起缓而上，就是讲抓到这个衰以后，然后挽之而上，就丢这车啊，然后上去。那孔子上车的时候要保持着安稳，就很安静。安静的仪容啊，那必定正立直衰，必定要坐得很端庄啊。因为坐得很端庄的话，你身体才会摇摇晃晃。你不然坐一半，那车子一撞一摇的话，可能会就会东倒西歪的。那这里讲说他的身啊，跟心跟身体啊，无不正。那诚意呢，那个肃恭就很恭敬啊，肃然恭敬。然后这个君子呢，他是庄敬，无所不正，所以他坐着就坐得很端庄，然后上车也不乱讲话。那君子呢，他所这个庄敬呢是无所不在的，他在任何一个场地，他就是这样子的，他不是说我坐给你看才这样子，在家就是随便，不是，他平常就是这样子。那因为在坐马车的时候，他就态度也不一样。那车内呢不内固，然后在车子里面呢不能东张西望的这样子看，看东看西也不可以。那摩利西的看东看西是看什么？没有。然后他东张西望，然后避免后面的人也不安稳啊。说哦，你发生这样代志，我你来看头看尾是安那样嘛？他就不这样子，他就坐着很安静的坐，不急眼的，就是讲他不讲，不会一直讲话啦。 然后避免惊扰他人，哎，然后这样说，不以手轻指指点点，我在马车上，哇，像那男人在指指点点，那个是很没有仪容的，不好看，然后避免了那个惑众，因为当时春秋时代那孔子在的那时代呢，他们都称孔子是圣人呐、啊，那圣人的一举一动呢，都相当于给大家都要用那种放大眼镜在看他。你看圣人出来，他有什么动作？所以他是非常的庄严呐、啊，不敢那东张西望，也不敢手指点点，啊，避免人家疑惑。哎，那由此可见呢，孔子呢无处不为人家设想，他每一个动作都为别人家设想，怕人家有所误会误解啦。那这个申车这个章子呢，他是上一章他是这样讲，有敬容，就是坐车的有恭敬的这种容貌，那无侍容的，就是、没有放肆的。那古代呢，这个马车呢是没有座位的，只有女生才有座位，春秋时代是只有女生才有座位，男生都是站着，没有座位的。那古代的女生是很少抛头露面的、啊、那有女生坐，但就一定要有座位啦。那这样讲，这里讲说内顾的是说是看的东张四望的，四望的这样子看、啊、那李记有这样讲说，顾不过古者，皆失容且惑人也。说你这样子东张西望的这样子的车子在走啊，你这样子的话会让人家迷惑，讲你唔知咧看啥，唔知是咧什么发生什么事情了。因为孔子他无故不说话的人呐、啊，没有说有什么事没事就自己说，没有，他是有要紧的事他才有说，有必要的人他才有这个动作，没有他就是一个很温和的这样子。那这一篇是在讲他的坐车的礼节啦，因为古代坐车也是很重要，坐车啊是他每次出门呢、啊、都要有车子坐。那坐车呢，这里讲说，车内不内顾，就是头要往前直直的，不能安尼东张西望看，那不急言，就是你嘴巴很安静，不要咻一直讲话也没有，那不轻指，就是你手呢是一个很有恭敬的这样子放掌的，不是你要东指西指这样子也没有。所以从这样看说，圣人呢他的举动呢是有必然的时候才有说，没有必然他是不这样子乱说也乱动的。好，那接下来说，射施举降而后举，子曰三良治施治，实在实在，子路拱之，拱这个旁边应该加一个提手旁，古时候呢这个拱它是只有一个拱，所以拱之中要加一个提手旁。那三袖而坐，这个射举施也降而举呢，这个这一篇呢几乎都在讲什么呢，知己知血。什么叫知己知血呢，就是说很会观察脸色，观察容貌。现在人公公啊，人家生气还不知道人家生气，他这里讲说很会观那个脸色。为什么呢，因为那个鸟啊他也是一样啊，鸟他在吃东西，他一边吃他就在东张西望，怕人家过来抓他，然后他看到哦有人有这个气象，要就是要去抓他那种味道气的话，他就马上飞走了。所以鸟啊它是一个很灵敏的，它不可能说呆呆的来，不可能。那这里在形容说鸟啊就有这种知鸡知血，就是说它会观鸡的，就是说它会观这个脸色，知鸡的知道你那个细微的气息啊，知鸡嘿，那它会观你的气息。所以那个鸟啊这个先讲，等再讲这个忘记也是这个道理来的。知己用知道你细微的这个念头，它就鸟就知道咯。那这个忘记呢它是有一个典故，它说古代啊有在中国大陆啊有一种 有一种渔夫啊，他就在那个他就驾着那个小船，然后去抓鱼，啊，抓了很多鱼呢，就在这个船上面，那个海鸥啊，他就飞过来，然后看到那个抓鱼的人啊，拼命抓鱼啊，你抓了鱼，我就偷吃你的鱼，啊，那个渔夫呢，他专心在抓这鱼啊，反正你要吃，只有几只鱼，就给你吃。然后那个渔夫就是一个念头说，我抓来你就把我吃掉，好，等一下你再来吃，我就要抓你。那个鸟就知道说你要抓我，它就不来吃的。麦公地来公鸟鼠都好，这笑个哦，鸟鼠也是一样。我这鸟鼠就怕，我要给你抓，你讲要抓也紧走，唔敢来。你只要说我要给你抓，伊就不来。他是一个很灵敏啊，对啊，他知道啊，他这个是在讲伊他这个动物啊，他就有这么灵敏啊，比人还灵敏啊，哎，那这里这一篇就在讲说，那个小动物就这么灵敏哦，咱人输伊呢？为什么？咱人安那输伊？咱人在海啊，都唔知，对，就是这篇就在讲这个道理，所以他说。知机的讲，怎样这个细微的事，然后我们呢，我们就要去学这个细微哦，观察到细微哦，嘿，那这个当这从这个设置里头举响，这个设的用跨立这个动作里头，那个鸟就飞走了，鸟就飞走了，情况哦，这家的家，我当然要改掉，那鸟就飞了。因为他已经知道你的念头了，就赶快跑掉了。他就知道，嘿，比那人较灵敏，对呀、啊。所以孔子他讲到这么细微啊，他这里讲说，哦，嗯，这个射施及予，降而后己啊。那个烛天光弘他这样讲，古诗里头他讲说，先经其意啊，从这个经典里头再发起这个内涵里头说哈。他说色是指人的颜色，人的什么颜色？